刚刚主席在问啊，一开始的时候问说，你们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啊？我这个礼拜，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预备 PPT， 啊，在礼拜四已经做好了。礼拜五是我们的啊第一个孙女一岁啊生日的 party。隔天早上我要把这个 PPT 送给啊 AO 的干事 ，AO 教会 AO 的时候发觉。我没有存档，我竟然找不到我的档案，而且呢是十一号的，还是停留在十一号的档案当中。哇，你知道吗？因为要参加 party， 然后又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天当中有两种心情，你不知道是要高兴好，还是要很担心啊。所以我礼拜六，因为我知道礼拜六在这边有做那个那个布置哈，道具的制作，我就想我需要留在家里，很安静的赶快把这个东西做好。这是我第一次啊，在 PPT 存在副堂的时候没有我讲到的 PPT， 是今天早上才弄过来的。好，讲到之前，让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在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啊，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不管我们还有多少没有处理好的事情，主，让我们在这一刻，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放下，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重新得力。主，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可以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一位在纳粹集中营里面的幸存者，他当上了美国一所中学的校长。每当新的教师来到学校要报到的时候呢，他都会交给他一封信，信上是这样写着：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里面的一个生还者，我想我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了人类不应当看到的景象。毒气室呢，是由那些学有专长的建筑师所建造的，幼儿那些儿童呢是被学识渊博的那些医生毒死的，那些幼儿是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所杀害，妇女跟婴孩呢是被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枪杀了。他说他看到这一切，他开始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他告诉那些新教师说，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这些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尽管我们说教育可以改变人心，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请问一下，从小到大有谁从来没有说过谎？有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犯过错或是犯罪？甚至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将来再也不会犯罪或者是犯错。即使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仍然会犯错。所以当我们面对道德或者是在思想上或者是在言行上面的罪，在罪恶的诠释底下呢，其实谢谢圣主，人类要如何的来找到出路？人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上帝要如何彰显他的信实？让我们从罗马书来认识保罗对于罪的看法，以及上帝的信实如何成为我们人类的盼望。 我的，哦，谢谢。在罗马书的第一章提到，上帝对不虔不义的人生气了，虽然他借着所造的自然万物，让人知道上帝的大能跟神性，叫人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借口，但是世人仍然不敬拜上帝，而且呢，用偶像来代替上帝的荣耀，以致呢，落入到各样的罪恶和上帝的惩罚之中。在第二章里面啊，保罗就指出，拥有上帝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不但不悔改，还自以为优越的去评断那些外邦人，以为自己不会遭受到上帝的审判。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说，上帝会根据每一个人的行为，公平的来审判人。上帝他不会偏待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为有律法的犹太人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分别设立了审判的标准。犹太人他虽然拥有上帝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身份，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却不遵守，反倒他自以为是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的领路或者是老师。犹太人他违背律法，而且呢离弃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启示。保罗也在这个地方提醒说，上帝和百姓立约的那个割礼的记号，不是犹太人免于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依靠。相反的，他说，唯有借着圣灵的工作，内心受割礼，也就是跟上帝有真实关系的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保罗再一次的强调，犹太人虽然他不忠，但是人的不信跟不义，却不会影响上帝的信实。上帝他已经照他所应许的，彰显了他救赎的恩典。保罗他甚至在第一章的18节到32节里面说，上帝的震怒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已经显露出来了。虽然上帝已经借着万物让人知道上帝的事情，让他们能够领悟上帝的大能跟神性，叫人没有办法去推诿。可是呢，人在知道上帝的情况下呢，却仍然不尊上帝为上帝，反而用偶像来取代上帝的荣耀。我们说领受上帝圣言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过去在西乃山，在摩西把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跟典章都讲述以后，他们一起同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犹太人也在迦南地，甚至在约书亚宣读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的时候，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然而拥有独特身份的犹太人呢，他们忘记了过去跟神所许下的那个承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只是听从律法，但是呢没有履行所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忘记了，其实原来在神的面前呢，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可以称义。在这个地方就说到，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你听律法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是能够行出律法的人才是一个正直的、一个正确的人。所以犹太人显然在领受上帝的圣言， 回应他要遵守上帝的圣言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行上帝的律法。犹太人除了在行为跟律法不忠以外，他们也没有对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圣言来尽忠。怎么说呢？因为上帝托付给犹太人的那个应许呢，是要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得救。为了要成就上帝借着亚伯拉罕来祝福全世界的这个应许，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要借着以色列祝福全世界的应许。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要承受世界。然而我们看到犹太人他却没有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以至于罗马书的三章三节里面说即便有不信的，这又有何妨呢？在这句话里面就显示说犹太人的不忠，他不忠于上帝所托付的那个圣言，也没有做好圣言所吩咐的一切的话。就好像我们答应了别人要做一些事情，结果没有做一样，那就显示我们其实是不忠的，是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说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会因为犹太人的不忠然后而放弃借着亚伯拉罕来祝福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吗？犹太人的不忠会废掉上帝的信实吗？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他斩钉截铁的说断乎不能。信实的上帝他会对所承诺的信实，而且犹太人他的不忠不会破坏上帝应许的那个信实。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好像受到人行动的影响，因为人他可以抗拒上帝的主权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就像你可以拒绝我要给你的礼物一样。我们为了要保护上帝的主权不被动摇，所以就提出一个预定论来说人无法抗拒上帝主权的恩典。因为人不相信是因为他没有被上帝预定，没有被上帝拣选，不是因为上帝没有办法在那个人的身上来施行他的主权。可是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他不会因为人的不信、不忠、不义而被挑战，因为上帝自始至终他都是信实的。就像Jonah 告诉我们的，刚刚他在领会的时候告诉我们，上帝所有的应许在圣经里面都是是的。这个表示呢，人的行动其实不会影响上帝的信实。上帝是我们可以倚靠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回转，上帝就接纳我们。如同我们那些离家出走的人一样，只要我们愿意回家，天父就一定欢迎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父亲自从孩子离开以后就一直等在门口，等着那个浪子回家。上帝的信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最稳妥的保证跟确据。信实的上帝他要怎么样来处理犹太人的不忠呢？上帝会不会绕过以色列人以其他的方式来祝福这个世界呢？如果上帝这样子做的话，那么他就是不信实的。上帝的不信实呢，不单是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不信实，而且 也是对于应许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全世界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不现实。因此保罗他斩钉截铁地说，断乎不能，因为上帝他是诚实的，是可靠的，他说到做到，他是现实的上帝，他不会失信。所以是人啊，是虚谎的，是不可靠的，是不忠不义不信，可是这些都不会影响上帝的信实。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人的不义会不会影响上帝的义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谢谢，谢谢帮我。保罗指出说，上帝他啊，不单是可靠的，是信实的，也是公义的。上帝的义表达他是公正的，人却是不公正、不义、不忠。所以我们的不忠不会影响上帝的信实，我们的不义也不会影响上帝的公义，我们的虚谎也不会影响上帝的诚实。保罗在这里借着他述说啊，这些不忠不义的人，但是他要强调的是，上帝是可靠的，是信实的，是公正的，以至于他要带出两个问题来，就是上帝要怎么样来彰显他的信实。那信实的上帝他如何来处理犹太人的不忠，以及他怎么样来实现对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的那个应许，和要借着亚伯拉罕来祝福全世界的应许。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罪的诠释的问题。因为啊，保罗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里他就把罪恶把它拟人化，当作是诠释的啊一个啊一个形容词，来统治、来辖制整个人，使人无法脱离被罪的诠释啊统管的结果。我们说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表示不是恶行使人死，而是统管人的那个罪、那个诠释使人死。所以人的恶行呢，其实是因为被罪所辖制造成的。换句话说，其实罪是诠释，但是呢，恶行呢是行为，是被罪的诠释所辖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罪的结果就是死。罪行的结果是刑罚，因为要将患难困苦要嫁给一个作恶的人，就是归给一个作恶、一切作恶的人。保罗列举了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来说明，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而且都在罪的诠释底下。保罗在三章三节里面指出，他说有些犹太人不忠，而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忠。不过最重要的重点是，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我们说在罪的诠释底下呢，就做罪的奴仆。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岂不知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因此除了死以外，没有人可以脱离罪的诠释。然而保罗更在二章的十一节里面指出说，上帝他不偏待人，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睛不能看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呢，叫人无可推诿。表明上帝呢，他其实已经借着万物叫人明白他，使人面对上帝的那个审判呢，是无法推诿的，人不能有任何的借口说 他不知道。保罗甚至他也在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说，律法在使人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是没有话可说的，而且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向上帝来交账。既然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权势的捆绑或者是辖制，那就是表示人他无法靠律法在上帝面前可以被称义，因为人被罪的权势所辖制了，所困住了。更何况犹太人呢，他只是听从律法而没有行出律法。保罗他在二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若是行律法，割礼固然与你有益，但是如果你违反了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二十六节 他说，所以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如果他遵守了律法的要求，那么他虽然没有受割礼，还是算为受割礼的。保罗在二章的六到十节里面指出，上帝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他告诉我们说，凡恒心行善的就以永生来报答他们，但是那一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或者是反顺从不义的人呢，他们就要以愤怒和恼恨来报应他们。所以在罗马书的二章十到二十节里面，保罗三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保罗也列举出所有人行为上的那个败坏。所以保罗所说的律法是所有人在道德层面上的行为，而不是指说是受割礼还是不受割礼，有没有守安息日，或者是洁净的礼仪。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关键不在于依靠外在的宗教的仪式，而是跟上帝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真实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内心是受割礼的。因为我们在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就像我们无法在人群当中跟人深刻的去了解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个别的花时间跟某一个人在一起，跟他交谈，我们才能够跟他建立关系。同样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跟他交流，透过每一天读经，或者是向他祷告，或者是我们在聚会当中的那个敬拜里面来认识上帝，聆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借着读经。如果我们不追求跟上帝建立这种亲密真实的关系，经历他信实的同在，而是可能我们有些人会借着某些的仪式，比如说好像是接受了洗礼以后得到的那一个证书，或者是我们加入了会友以后得到的那一张会友证，或者我们可能会借着说我们是同工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是经历，比如说我可能当过小组长或者是团契的主席，甚至是师班的师班长我这个只是举例请不要对号入座不但呢生命没有办法长进，甚至会以这些外表的表现，或者是上帝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呢，自以为意而来论断别人。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律法可以被称义，因为律法的功能呢是指出罪来，人没有办法借着律法或者是行为来挣脱 那个罪的捆绑。我们说罪其实是因为捆绑了，因为被辖制了，所以我们就生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活在罪的权势底下呢，就好比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被罪这个人所统治的一个国家。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不管你有好的行为或者是没有好的行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护照可以离开这样一个被罪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在信主以前呢也是这样，不论我们有没有好的行为，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逃离那个罪的权势，因为人没有能力可以挣脱罪的权势所带来的那个捆绑或者是辖制。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呢，被称义这句话呢，我就比较不会啊解释为说他是在法庭上被宣告无罪，或者是人被予啊赋予说啊他是一个义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他更多的是要表达的是，这个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他被释放了，他自由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那个国家里面，我们是因为有了护照而被释放了，而离开了那个国家，得到自由了，不再受罪的那个限制，可以离开被罪统治的这个国家，而去到一个新的国度。这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的说，上帝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啊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那么行律法可以被称义吗？这个是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一直会提到的问题。谢谢。在行为好跟不好的处境之下呢，行律法当然就可以被称义。可是在罪的权势底下被捆绑或者是被辖制的时候，那行律法呢就没有办法被称义，没有办法被释放。因为人的好行为他没有办法脱离，没有办法挣脱那个罪的权势，人没有办法靠行律法来走这一条路，挣脱罪的权势。那么人要怎么样去脱离罪的权势跟辖制呢？这就是上帝他所需要处理的第三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就能够实现上帝在耶利米书啊所说的，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里以后，我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子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及他就可以实现上帝在以西结书36章里面所记载的，他要赐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来让我们可以遵守律法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这样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呢放在你们的里面，然后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这个石头的心，而且要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我要将我新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可以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来到最后的总结，我们说当圣经啊，他提到罪孽跟罪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意识到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啊，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罪恶，或者为什么罪恶如此具有 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说罪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说要以我的方式，上帝不是以你的方式。上帝，虽然我相信你，我去参加你的聚会，我给你钱，也就是说我们来参加崇拜，我们来奉献，但是呢我要经营我自己的生活。上帝，你主宰宇宙，但是呢我会做一些我认为是你想让我做的事情。但上帝，你是主宰世界，而我呢，我是要主宰我的生活。这里这种一种罪的生活方式呢，本质上它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上帝。罪其实就是一个把神推向边缘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不是让神处在神应该所属的一切的事物的中心。所以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就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日常的选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择，这些选择呢都违背了上帝为我们所设计的生活方式。保罗告诉我们说，虽然人不忠不信不浅不义，但上帝的信实呢，他依然掌权，他信实的掌权的。因为人的不忠不会让上帝他的信实无效。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他成长的关键是在心里面与上帝立约，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内心已经受割礼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与神建立那个亲密真实的关系，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我们可以因着上帝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心存盼望，我们不会因为落在罪中无法自拔而失去信心。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愿意跟随他，可以为他而活，然后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跑完人生的赛程。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赞美你，主，因为你是开始，你是结束，你是阿拉法，你是 Omega。 你所说的话，在圣经里面的话，所说的应许都是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救恩完全是出于你的恩典和信实，我们实在是一无可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上帝的信实，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有好的行为，免得我们有人自夸。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说到做到，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昔日和以色列的百姓立约，你就守约，而且负责到底，即使以色列人不守约，背负了这样的一个盟约。主，我们求你今天也继续的坚定我们这些软弱有限的人对你的信心，让我们怀着盼望来倚靠你，专注于你的话，不受那个肉体的私欲以及世界错误的价值观所影响，让我们跟随你到底，进入到你永恒的国度。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和感恩，乃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